现在我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五到十二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谢谢古灵。如果说一到四节阐明了神的托付和保罗的忠心，五到十二节则感性的描述了传教士对教会的爱心。弟兄姐妹信主后，与原来拜偶像的族群分裂，失去认同感，犹太人的顽固派也逼迫他们，还有人扣政治帽子，说他们要另立王，偏偏领他们信主的牧者保罗又不在身边，令他们更加无依无靠。虽然他们在大患难中效法主和宣教士的榜样，毕竟也有不少委屈，保罗要用亲情安慰，也要澄清误会，才能继续牧养和教导他们。古灵啊，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挑战，请你从五到八节的经文中挑选出三个负面和三个正面的词，好吗？
好啊，我来试试看。在五六两节有三个负面的词，是谄媚、贪心和求荣耀。在七八两节呢，有三个正面的词，温柔、儒养和爱。我记得第三节也有几个负面的词，是错误、污秽和诡诈。
古灵，你不但挑战成功，还举一反三了。错误、污秽、诡诈是针对教导、动机和方法。五节说到贪心的人说谄媚的话，这是前两个负面的词。如果若动机不污秽，何必说谄媚的花言巧语呢？更不会贪心的利用大家的爱心来中饱私囊。保罗他们的表现不但神可以做见证，基督徒也可以做见证。
这让我联想到，今天有些人把福音混在时髦的学说当中来推销，就像包装漂亮的果汁饮料，95%是其他的成分，真果汁啊，只有5%。保罗不说谄媚的话，正是一切传道人应该效法的榜样。
现在来看第三个负面描述，向别人求荣耀。比如一些游走江湖的假先知和骗子，不但谋财，还要出名，想名利双收。如果福音使者存着为自己求荣耀的动机，很难讨神喜悦，传的信息也很难纯正。
对比谄媚、贪心和求荣耀这三个负面的词汇，温柔、儒养和爱呀，是三个正面的词汇，好像都和母爱有关。堂堂男子汉保罗和母爱的形象相差太远了吧？
古灵啊，那让我讲一件事给你听。若干年前，西方某国一位国防部高官接受记者访问，当他说到他的士兵时，数度哽咽。记者问：“你是著名的铁汉，也会动情吗？”这位军人回答：“谁说铁汉没有柔情？经历了火与血的考验，才用情更深。”你可能想不到，保罗这里用的儒养一词， 在旧约生命记22章6节是描绘母鸟在窝中伏在蛋上或者雏鸟身上用生命保护它们。
嗯，我明白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身高七尺的篮球明星用粗壮的双臂轻轻地抱着他新生的小婴孩，一脸的柔情，和叱咤球场的勇将啊判若两人，这也是铁骨柔情吧。
很好的比喻。来看第七节母亲这个词儿。有圣经学者说它的原文也可能是照顾婴儿的保姆。我们华人常把照顾孩子的保姆叫某某妈妈。你看谦卑的保姆与有权柄的使徒是多鲜明的对照。初代教会都非常尊重使徒，教会的纷争常常由使徒一锤子定音。保罗在哥林多、加拉太、哥罗西等教会都特别强调他使徒的权柄，这里却像一位婴儿的母亲。
保罗在第八节说，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如此的表白应该是要去掉人心中的疑虑，让挑拨离间的谎言啊不攻自破。我现在明白保罗自我辩护的良苦用心了，那温馨细腻的旋律啊我也听到了。
感谢主，这一段辩护的爱心旋律你已经完全感受到了。接下来的9到12节，保罗以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证实他们不是信徒经济上的负累，而是无私的奉献。第9节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等是针对第5节藏着贪心的指控。使徒保罗有资格接受教会的尊敬和资助，如同哥林多前书第9章14节所说，靠福音吃喝养生，他却放弃权力，边传福音边自食其力的工作。
我记得使徒行传18章3节说，保罗的一技之长是制造帐篷，他不但在帖撒罗尼迦，后来啊在腓立比、哥林多、以弗所啊都常常自食其力。我想经济独立就可以毫不畏惧地传讲神的福音，也排除了诽谤者说他们以福音图利的这个指控。
是的，新约圣经中常出现希腊人、罗马人、化外人的字样，希腊人往往文化教养比较好，希腊式的教育不单单重视文化知识，也非常注重实践，不能光说不练。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等大师都注重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强健的体魄和克己的精神。保罗要让希腊文化背景的基督徒看到福音使者像希腊学者一样能吃苦耐劳，不受利诱，甘愿牺牲自己。
嗯，我听说大学者苏格拉底一年四季从不穿鞋，在冰天雪地当中赤脚行走，也忍饥受累的行军作战。那些希腊信众必然尊重这位刻苦耐劳的精英分子。我也注意到在第10节保罗再次用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宣称他们传福音的动机和行为，人与神啊都可以共同做见证啊。
嗯，不仅如此，在11节又出现了父亲的比喻，对比母亲抚育的温柔、慈爱和自我牺牲，父亲更善于劝勉、安慰和嘱咐。母亲乳养的属灵婴孩是初信的人，父亲教导劝勉的是在成长中的属灵儿女，要求他们按照真理和道德标准过新生活。如同哥林多前书4章15节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我觉得教会最需要的就是有父母心的牧者，他们不增加儿女也就是信徒的负担，正是最好的身教。 哥林多后书12:14说，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不过呢，父母对儿女的成长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满心欢喜地看孩子学步走路，却担心孩子跌倒受伤，更怕孩子跌倒不肯爬起来。
嗯哼，
这种心情才能谱写出这封信那种细腻又变化起伏的旋律。十二节，保罗叮咛属灵儿女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对得起本意是相称，配得上，不光是指将来的天国，也是说眼下每日生活中都要有相称的好见证。不过也提醒大家，我们是靠主的恩典，不是靠自我表现进入神的国，但既已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就应该有配得上的生活行为。
嗯，神仙因爱拣选了我们，在教导我们按照天国的标准来生活。这就像灰姑娘的故事，高贵的王子因着爱，把身份低贱的灰姑娘选入了宫廷，但是灰姑娘进了宫廷，转换了身份，就不能够再灰头土脸的，必须有高尚的言行举止。
是的，总结这十二节经文，保罗回顾了他对教会的爱和无私侍奉，包括真确的信息、纯正的动机、正当的方法、父母心和圣洁公义，神和基督徒可以同作见证。
嗯，就是说啊，他传的是福音真道，动机和方法显出神仆人的身份，传道过程则是见证真道的过程，同时呢，也是勉励新门徒学习这种服事的榜样。
是，信息、动机和方法三者缺一不可。这一段声情并茂的辩护词是以父母心谱写的爱乐新曲，也期望属灵儿女都能学习他的榜样，以真爱心信真道，做真门徒，最后用对得起神结尾，也向13-16的感恩段落过渡。前三章经文有三个感恩段落，这是第二次，在3:9会再次出现。古灵啊，
嗯，
请你来读一下13-16的经文好吗？
好的，我来读。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嗯，我注意到第一章保罗感恩的重点是神对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拣选和他们蒙召后的美好表现，在这里则感谢他们能够在苦难中领受福音，认出是神的道。
是，古灵，当时希腊流行各种各样的学说，既多且变化又快。保罗在雅典讲道时，雅典人就不以为然，把神的道当成是各种时髦学说中的一种。帖城信徒却不像普通希腊人一样，只喜欢听新鲜，他们能分辨出保罗传的不是人的思想学说，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顺从地接受，并且当作人生目标。
能够领受神的道，也证明他们蒙了神的拣选，有属灵的鉴别能力，让神的道运行在他们生命当中，产生有力的见证。不过，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接受神的道和主耶稣，等于拒绝了罗马凯撒大帝拜皇帝把人当神来拜的宗教，必然受到周围社群和犹太人的双重迫害。
是的，接下来的14到16节就是风格完全不同的一段论述。效法在原文是说被动地分享了他人的遭遇，他人就是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希腊古城帖撒罗尼迦教会效法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基督徒，分享了同样的苦害，受逼迫的共同经历，说明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逼迫是基督徒合一的催化剂，原来背景悬殊的基督徒因同样的苦难经历，在主里成为一家人了。
正是因为犹太基督徒先受到大逼迫，被迫逃散离开耶路撒冷，才把福音很快传到了世界各地。所有在基督里的教会，不论其种族文化背景，都会有同样的风貌，就是教会在逼迫中如同磐石，基督徒接受真道，生命有本质的转变，为真道受苦，而且啊，蛮有喜乐。
说得好。接下来15节，保罗以悲愤的心情指责这犹太人，可能是想起了旧约时代那些杀害先知的犹太人，和新约时代杀了主耶稣的犹太人。马太福音23章29到32节那里，主耶稣说他们有祸了，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使徒行传7章52节记述斯提凡在殉道之前也对犹太教的大祭司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那么提到把我们赶出来这句话，是不是指使徒行传17和18章里面记录的犹太人借着地方官的力量把保罗他们赶出帖城和庇里亚呢？
是的，这些犹太人第一在旧约时代杀害耶和华神的先知，第二在新约时代杀害了主耶稣，第三逼迫赶逐保罗等福音工人，第四不愿意让人得救，因此不得神的喜悦，与众人为敌。更可怕的是，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时，结局会很惨。
可是我记得保罗对他的犹太血统很自豪，他在罗马书9章3节还说过，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旧约圣经也记录了神如何拣选以色列人，神应该是没有后悔的。
是的，保罗在罗马书11章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刚才也提到，正因为犹太人的骄傲自负，拦阻福音救恩，外邦人才先得到福音的恩泽。保罗憎恶逼迫基督徒的犹太狂热分子，却深爱他的族群。他常常先去犹太会堂传道，甚至他抵达罗马受审时，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召集犹太领袖，对他们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好了，学到现在，你有什么收获联想呢，古琳？
保罗坦荡又细腻的摆事实讲道理，他好像有四种形象。在3、4、2节是受托付的管家，5到8节呢是乳养婴孩的母亲，9到12节是教导孩子的父亲，13到16节是福音的使者。他的人生目标啊，始终以耶稣的福音为中心呢。
很好，这课内容丰富，值得大家反复思想。让我们都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保罗团队的服事为榜样， 活出美好的生活见证来。今天的课程暂时告一段落，愿神赐福您全家。
是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